到了曾继雄传道，他目前是中华家庭方舟协进会的理事长。那刚才第一堂他有稍微提到他自己跟我们是还是过去他曾经住过龙潭，也服务过中科院。他过去是一个科技人，对，在科技方面非常的有贡献。那可是他目前就是致力全心投入在神的工、神的国度里面，来帮助弟兄姐妹，然后在跟神的关系的建立、读经、祷告、灵修这个部分。那他曾经来过我们当中，还记不记得？好，弟兄姐妹有记得吗？有哈，上次谈的是家庭，好，这次要谈到进入到我们个人，在我们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从今天的主题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哈，叫做什么？建立有 feel 的灵修习惯。好，我们今天来热烈的拍手欢迎热真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建立有 feel 的灵修习惯。好，跟以前一样哈，就是大家记得这个网站www.homearc995.org， home 就是家庭， arc 就是方舟， 995就是救救我，好，非常的容易记。然后你进到这边有一个方舟学院，方舟学院底下有一个下载专区，你点一下就会看到很多的资料夹，好，这个资料夹里面的东西都可以用。我们题目叫做建立有 feel 的灵修习惯，所以我要先来讲一下这个 feel。 所谓的 feel 就是 feeling，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年轻比较活泼的一个讲法。那我们的感觉，我不知道说大家是怎么去看待。我知道有很多人常常被自己的情绪所困扰，他会很巴不得说，如果说我不要有这些恼人的情绪就好了。但是其实情绪情感这种感觉哈，其实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礼物。今天我就要借着一个病人的故事，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情。那这个医生哈，这个照片上面这个医生长得有点酷哈，叫 Antonio Damasio， 他是一个神经科的一个医生，那他同时也是南加大的教授。那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哈，他提到他的一个病人的故事。这个病人的职业是一个律师，在任何的国家哈，当律师都非常不容易。那在美国的话是超级不容易，为什么呢哈？因为美国是海洋法系的，那不像台湾哈，台湾基本上是大陆法系，大陆法系我们是成文法，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法条哈，来自于法典，好，就是说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六法全书，其实不止六法，我们说台湾的法律啊，多如牛毛，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人类的行为越来越复杂，需要很多很多的法律的规范，所以作为一个法律人的话，你就要背诵大量的条文。但是在美国更难，是因为你除了有一些的法案之外，你还有一个东西叫判例。所以在一些事情在某一个时期以前可能是没有问题的，是合法的，某一个判例之后就不合法了，所以你就必须要牢牢记住这些事情。所以在美国的话，不像台湾啊，那个你要去念法律的话，他们是你要大学毕业以后才去念那个 law school。 好，那这个律师哈，他很聪明，但是呢他后来有一点问题，出了一点问题，就是他在脑的后面，这个额头的后面哈的额叶，他长了一个瘤。那这个瘤啊，就会后来危及他的生命，所以最后医生就决定只好把它切除。这个手术做的是相当的成功，以至于说不仅他的身心恢复，好像看起来都很健康，而且去做智力测验，发现他的智力一点都没有减损。好，这一次真的是蛮令人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很奇怪的事情是，接下来哈，他的身上就开始有一些怪异的行为，以至于说他的从一个事务所换到另外一个事务所，最后的时候他丢掉了工作，然后呢他的妻子也跟他没有办法相处，就离开他了。 好，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到医生那里去求助。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当医生跟他谈起来的时候，那医生终于了解他的问题的所在，就是这个人他在他描述他的那些的症状的描述他的那些遭遇的时候，医生自己听了都觉得说，哇，这个好凄惨，好，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难过的一个故事。可是呢，他自己好像浑然不觉，他好像描述这些东西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在描述一个完全不相干的第三者所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好，换句话说，这个人哈，已经失去了感觉，他其实没有办法感受到情绪的，他没有办法感受到喜怒哀乐。好，到底后来呢？可是这样子的话，你觉得说应该是很好啊，你的脑袋还是跟以前一样聪明，然后呢，你却没有情绪的困扰，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我说问题不是，问题是他连人生当中最容易、最简单的一些决定他都没有办法做。比如说哈，你去看医生，这次看完之后，医生会跟你说，哎，下一次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但是他可以讲出很多的时间，可能的时间。然后他每一个时间的优点跟缺点他都能够讲，但是问题是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定，这就是他的问题，他丧失了做决定的能力。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哈，那在他的书里面就有很清楚的一个描述。原来我们的大脑里面，我们这个人的聪明啊，我们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灵？因为我们有最丰厚的大脑的皮质。我们的皮质分作四个部分，其中有一个部分叫做额叶，然后那其他这部分呢，有一个叫做边缘系统。那我们所谓的这个 limbic system 啊，边缘系统，我们的情绪就在其中。那这里面哈，有一个东西叫杏仁核 amygdala 哈，这个是复数 amygdala， 是因为它是我们的左右脑各一个。那这是做什么的呢？就是说哈，当我们的受到一些情绪的事件的时候，这个杏仁核会被激发。那我们正常的人的话，我们的额叶哈是会控制调节我们的情绪的。那这个杏仁核跟额叶之间哈是有一些神经的通路，所以我们的孩子哈从小的时候你就需要开始教他控制情绪。我们不要觉得说啊，小孩子还小，我们事实上是慢慢的诱导他要控制他的情绪。其实也就是我们的额叶这个地方哈，就开始有很多的神经的回路的连接。好，但是因为他是这个地方长了瘤，所以医生哈就把它切除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变成了黑色。那切除以后，问题就来了。他一样可以感知到情绪，那个杏仁核还被激发，但是他的额叶永远收不到任何的信号，他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调节，这就是他的问题。那所引起的后果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有很多的影响会出来。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一件事情，上帝所造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多余的。上帝给我们把我们情绪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不是一个多余的事情。那我可以这样的大概来形容啊，就是说我们人啊需要有一个大致上的一个直觉，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你会有对的感觉跟错的感觉。所以然后呢，至少这样子决定了一个方向之后，你的大脑啊再来做一些细部的分析。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假设今天你把针掉在某一个角落啊，我们的教堂的某一个角落。好，如果说哈，你今天开始去全部的地方搜索，你把全龙潭哈都很绵密的这样搜索下去的话，你知道你会花很大的力气，对不对？好，但是你的直觉会告诉你说，我知道大致上在某一个区域的话，你只要针对这个区域做一个很绵密的搜索就可以了。那情绪基本上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能力，它大致上给了你一个方向，你大概知道什么事情是对劲，什么事情是不对劲。然后呢，才配合你的大脑的分析的能力。所以你知道这两个东西必须要配合，否则的话你会浪费你很多大脑的能量。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失去了他的那些的神经连接之后，他的行为会变得如此的诡异。好，这个告诉我们说，人的感觉、人的情绪，它其实有它重要的位置。 但是基本上在教会的教导里面，历来都是说感觉这个东西一直没有被认为是一个很妥当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基本上会认为说感觉不是很可靠，因为感觉会跟环境有关嘛。你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受到你昨天晚上做的梦，你可能会受到你的这几天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影响，你就会感觉啊，我今天感觉非常的 down， 我今天感觉非常的糟糕。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千万不能够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上面。所以这常常我们讲的是一个这样的图啊，我们说我们的基督徒啊，我们所有的信仰奠基于事实，我们必须奠基于事实。圣经当中记载了很多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这些事情是一切的基础，我们的信心是根据于这个事实。如果说这个关系很牢固的话，那么在我们的信心建立之后，我们可以开始会有一些些的感觉。这个次序是正确的、正常的，我也没有意识要去否定它，这完全是正确的。不过我想今天要解释一下，我们今天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我们这样解释的上下文。我们的目的主要在说明说，人是有感觉的，人跟机械不一样。机械基本上是一个，它的轨道是物理来决定的，他们有所谓的内在的动机。人最怕的事情就是被人家当作贬低为做一个机械。所以比如说假如是一个弟兄跟姐妹说，你把我当作一个提款机，你知道这感觉很不好，对不对？你只有要用钱的时候才想到它。好，如果那个姐妹跟弟兄说，你把我当作一个煮饭的机器、生孩子的机器，你知道这非常的不好，因为人被工具化了。所以人之所以为人，他不仅仅是他有一些物理性的功能，他其实最重要的是他是有感觉的。好，那我们说，我们常常讲说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一个蓝图，我们说人每一个人的成长有一个蓝图，这个蓝图就是我们需要他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基督长成的身量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图像呢？我是用这个图来代表。我们说一个人他一定要有一个头，那这个头呢，他有头脑，所以他能够认识，他能够思想，这个比较像是先知的角色。所以我们能够，因为我们有头脑，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可是我们如果只是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却从来不去执行神的话，我们从来不去遵循神的旨意，这一点用都没有。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身体。那这个比较像是君王的角色，因为君王是有执行力的，君王能够执行神的命令。好，因此我们要认识神，还要执行神的命令。可是是不是这样子神就满意了？我们能够听得到神的命令，我们听懂神的命令，然后我们也能够去实践它，是不是神就觉得 OK， 你这个人非常的 OK？ 答案是不是。原因在哪里？因为我是当了36年的电机工程师所以我对这个特别有感触。电机工程师最觉得最自豪的一点，就是在上个世纪当中，我们发明了很多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可以接受命令然后去帮我们执行的。最简单的是我手里拿这个遥控器，我今天按一个按钮的时候，那个画面就会动一下，那边的那个感应器它可以听到我的命令，然后呢它也可以动作，但是呢它还是只是一个机械，对不对？那机械跟人差别在哪里？就是人有一颗心。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有很多可以按照他的旨意运行的东西，那些日月星辰非常的规则的运行。你有没有你知道火车会误点，公车会误点，你有没有听过说月亮误点的？所以今年的月食它迟到了5分钟，你也听过吗？没有听过，对不对？上帝所做的东西非常非常的精准，这种东西上帝有做了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创造的高峰是什么？是他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他造男造女，然后呢把自己的那种形象放在里面，所以人可以感受神的爱，所以神可以，人跟神中间可以沟通，这是神觉得最满意的一个点。那这个比较像是祭司的角色，因为祭司是处理人跟神之间关系的，祭司站在人与神之间，他在处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因此 我们说一个完整的一个人的发展的一个人，我们讲哈，说现我们基督徒哈是同时具有先知、君王跟祭司三样的身份，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完整，我们才能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要有一个有 feel 的灵修习惯，我们也不希望你是一个读经的机器。你知道有很多的其他的信仰，他们常常要念一大堆的那种四个字的那样的一个称号啊的东西，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因为我曾经有听过，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只是觉得昏昏欲睡，好那样的那样的环境，他们说我们制造了一个很祥和的环境，可是那是在催眠人呐。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最宝贵的东西是真理，能够叫我们得自由。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不是一个那样子糊里糊涂的，然后呢是。就是在那种氛围之下，你好像是一个机器一样，不是的，上帝从来不要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有 feel 的这样的一个灵修习惯。好，我们现在要回到我们所要讲的东西了。在这三年当中，中华方家庭方舟协进会成立的三年当中，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在不同的地方在讲，我大概海峡两岸讲超过200多场了。那在我想我稍微的回顾一下哈，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最主要讲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敬拜赞美，我们非常的喜乐，就像牧师刚刚说的，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的是忍不住要跪下来，然后要把我们的冠冕放在主的脚前。但是我们真正信仰的实践却并不主要在这里，对不对？是我们推开教会的门，我们会走到两个地方去，一个是职场，一个是家庭。啊，我讲过说我在职场有36年的经验了。啊，但是我今天来讲，我今天还在科学园区工作。我今天要讲说，家庭很重要。这里面我要讲出一个让大家能够体会的一个关系哈。主耶稣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像羊进入狼群一样。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挑战非常非常的多，因此我们需要从神那里支取力量。可是那个力量从哪里来？如果我们只靠在教会里面每一个礼拜天2个小时的敬拜，那个不够。我们需要在家要为什么家？我们说家庭方舟，家庭要像方舟一样。这世界都是洪水，那只有在方舟上面才能够得到救赎。因此，我们的家庭本身它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所在，然后它作为教会的一个延续。所以每一天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灵修的生活。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每天在家里面得到休息，得到喂养，得到滋润，然后呢我们每一天早上我们进到职场的时候，我们才有力量去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一切的难题。因此家庭、教会、家庭跟职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教会像一个大的水库，这个水库里面神的恩典是借着教会来的，但是这些恩典怎么样子进到这个世界呢？它其实是透过一个一个的家庭。我们至少在家庭里面受到，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家庭好像在我们英文讲，他说就是 keep 的这样的恩典，我们就保存了那样的恩典，然后呢让它一直一样的延长，让我们有力量再去职场当中，我们再有办法度我们一天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所讲的东西，它还是家庭的延长，它只是我们家庭所需要具备的当中的一个功能。家庭其实它必须要具备有祭坛这样的功能。好，那我在全世界各地，在海峡两岸在讲的时候，我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们哈一年有读经一遍的，举个手给我看。我这样统计的结果哈，走了很多的教会，差不多都是一样，差不多就1/10。基本上不管走到哪个教会都差不了太多，就是差不多就1/10。有一次有一个教会很让我惊讶，说哎呀，这个教会竟然有1/5。结果后来我一问发现，哦，这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特别的教会，它其实那天是某一个教会的特别的一个聚集。那个聚集是上海的影像团队，上海的影像团队，他们在全大陆大概有10几20万人哈，然后他们的同工、他们的这个传道人跟牧者来到那个地方做了一个特别的聚会，所以我那天所统计的对象是牧师跟传道人，那也只有1/5，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是有问题呢？这表示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真正的认识，表示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渴慕是不够的。为什么哈？原因我现在要在这边给解释给大家。好，首先我们还是再说一次，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用两种关系来形容，一种是父子的关系，父子是孩子的生命是来自于父亲，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来讲，生命啊，上帝把生命给我们，好，所以我们跟他是父子的关系。可是上帝不以此为主，上帝希望建立的还有另外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关系。因此我们今天在这边等候神，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是像新妇一样装饰整齐预备好了，要等候新郎的迎娶。好，因此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有另外一层的关系，像夫妻一样。那我们回到圣经，圣经它不是一本普通的书，我读过很多的书，我相信各位你也读过很多的书。每一本书读的时候，你在学校念，你可能一本书12章，老师可能只教6章，然后剩下的东西他说以后你自己看。你这本书读完了以后你会怎么样？大体上可能就放到你的书架上，书到用时方恨少。等到某一天你发现某一个用途的时候，你就会到书架上把它找出来，对不对？好，一般我们对待书是这个样子。可是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圣经这本书上帝怎么形容它？在生命记里面说，神的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所以它被形容成食物，可是食物，我们怎么对待食物？你知道，食物是能量的来源，人类所发明的很多的机器都需要能量去给它，就是让它能够运动，能够运作。人发明了核子潜艇是你填充燃料一次，它可以在海里面停留10年20年，因此核子潜艇很可怕。因为它行踪飘忽，你不知道它在哪里，它可以不用浮到水面上，它就可以发射任何的战略的武器，这是它可怕的地方。上帝并没有把人造成核子潜艇，上帝造成所造的人，你一段时间你就会饿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要去进食，然后进食的时候，除了它让你重新得到能量之外，你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会觉得这个食物非常的甜美，非常的好，对不对？非常的愉悦。所以吃饭，为什么台湾是美食王国？我们华人非常重视吃，对不对？好吃给我们非常大的满足。好，这是一个我们的文化上的一个特性。我讲一下我在曾经20多年前的时候有过的一次的遭遇。因为大家都住在龙潭，所以你们都很清楚，中科院在那个下坡底下，对不对？所以上来的时候有一个大上坡。我以前住在建国路，我住在建国路，所以我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汽车，我是骑机车的。我骑机车的时候，有一次我发现我的机车出了一点问题，就是它的油表不会动了，因此我就开始有一个困扰，我常常必须要打开我的油缸盖，然后看我还有多少汽油。可是你知道那个油缸盖很深，油缸很深嘛，你看不出来，你很辛苦的。好，那我就常常提心吊胆，不知道哪一天的时候，我会不会不小心我的车子就会拒绝再跑路了。好，结果这一个不幸的时间终于来到了。有一天的时候，我下班的时候，我就骑着那个往那个大的上坡跑，骑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那个机车就完全熄火，然后就不动了。那为什么我20多年还记得这件事？因为我必须要把那个很沉重的车一直推上来，推得很辛苦，所以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我们会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一声咕咚一声倒在地上，说他没有能量了？我们有没有人会这样？除非你有糖尿病，对不对？要不然你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内在的 sensor， 我们里面有一个感应器，我们知道自己饿了，对不对？我们饿的时候会驱动我们去寻找食物，然后呢，我们吃到食物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满足。上帝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上帝让我们经常的会 饿，然后饱足，我们在饿、饥饿与饱足之间不断的循环。在这当中我们体会到什么叫做如露切木溪水，当你渴的时候你会去喝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说，当你这种在这种饥饿的时候你得到食物那种饱足感。好，神在提醒，一方面提醒我们这个，而且你想想看，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机车或者是汽车，当它被加满油的时候，它会发出一声赞叹说，哇，今天的汽油 delicious， 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车？没有见过，对不对？因为上帝除了关心我们的能量之外，上帝也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是饱得满足，是一种愉快的。所以上帝在我们上帝的创造当中有很多地方可以显出他的慈爱来。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圣经，你知道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我们需要靠神的话不断的在我们的身上产生那样的能量。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这个40天之后他饿了，然后呢撒旦就开始给他一堆的试探。这些试探，撒旦很阴险的，撒旦所用的试探里面很多都引用神的话，但是撒旦呢把神的话通通都偷偷的改一点点，对不对？那主耶稣的他必须要对圣经非常熟，他才能够及时的回应，要不然的话他就会上当。我们也很容易就被魔鬼骗住了，对不对？如果是我们的话，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圣经是读完一遍以后就把它放到书架上，甚至还没有读完就把它放到书架上，只在用的时候我们才去看它一下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当撒旦来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说，撒旦对不起啊，等一下等一下，你的话我觉得好像有点疑问，让我 Google 一下好不好？好，你就拿出你的手机 Google 一下，或者你回去找一找那个已经快要被灰尘盖满的圣经，然后翻开来赶快找一找，来不及了。所有的试探，所有的诱惑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你没有那个时间的。所以我常常讲一个故事，在大陆在西安有一个有一个音乐系，有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叫做耀嘉兴，他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有一次他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撞到了一个农家女，然后撞到了以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赶快逃命，所以他就赶快加住油门。可是当他一往前进的时候，从后照镜一看，诶，那个人正在动手抄他的车号，他心里面觉得说不对劲，他赶快把车停下来。好，这时候他脑筋赶快闪过的一个念头是说，大家都说农家的人很难缠，所以他就到那个他的行李箱里面拿出了一把刀，然后去找到，就是对着那个农家女就刺了十几刀。所以那个农家女不是被他撞死的，是被他刺死的。好，那这个因为中国大陆到处都布满着那种摄像头，所以这个案子很快就破案了。好，那他两年之后他被判处死刑。那这个案子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都在一瞬间。那些危险发生，那些诱惑发生，那些可能让你走入歧途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不会像你的电脑一样还出现一个 message， 还出现一个信号，还闪一闪，还要跟你说，哎，你要不要，你要 delete 还是你是 yes or no？ 不会的，不会的，你没有机会的。好，真实的世界里面不会有这种东西来再一次给你 confirm， 你必须在心里面有一个机制。你这个机制就是你必须的第一个反应是从神那里来的反应，这就是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啊。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神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如果神的话语不是你第一个跳出来的信息，你可能得到的信息就是我赶快逃，或者是我赶快杀人灭口，就是这些东西，然后你就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话语是必须绝对不能够一年一遍都读不完啊。好，一年都读不完一遍，这表示你出了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了。好，所以诗篇119篇里面就提到了关于圣经的一些东西。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诗篇119篇的11节说，好，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这样加深印象哈。我将你的话 是藏在心里，不是放在书架上。为什么要藏在心里？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唯有这样子，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才是属神的反应。然后呢，上帝非常的爱我们，所以希望我们经常是快乐的。但是我们的快乐要从哪里来？要从神的话语而来。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十四节，哎，对不起，我喜悦。所以我们需要有对神的那样的话语哈，有那种产生一种那种关联哈，就是我们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心中那种快乐的指数就会升高。最近有一个影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看过，叫做好像叫做脑筋急转弯，英文叫做 Inside Out， 有没有 Pixar 的片子，是讲人的大脑里面哈，有没有看过？有没有人看过？好，这部片子值得一看，是它让你知道你的行为其实是你的大脑里面好多个东西哈，很复杂的这种运作的结果。上帝非常的奇妙，但是那里面当然他并没有提到的是，比如说属灵的东西。其实人从被创造以来的时候，人跟神哈之间，因为罪的缘故，人跟神隔开了，所以人的灵在人的里面是睡着了。那我们需要让这个灵苏醒过来，苏醒过来我们还要让它维持活着。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灵是活过来了，但是我们它一样会饿着，所以我们需要经常的来喂养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灵修。好，那我们再看哈，诗篇119篇的98节，我们一起来念。你的命令是，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因为我早上的时候看了一篇那个天下杂志，在介绍这个某一个行业里面的某一个人。那这世界天下杂志已经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杂志了哈。那这里面提到了某一些的事情，某一种程度来说，他讲到的那些用他们的热情去拥抱某一个行业啊等等，这很好。但是呢，千万要，我们属神的儿女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让我们陷溺在当中而他取代了神的位置。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常常需要停下来想一想，让我们重新跟神发生连结，这样子我们会比较清楚，我们不会糊涂。然后诗篇119篇103节，好，我们一起来好吗？你的言语，对，我们需要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口里面跟蜜一样的甘甜。所以以色列的小朋友，犹太人的小朋友，三岁开始读圣经，他们把一块石板擦干净，然后呢上面滴几滴蜜，从小的时候让他们开始去舔那个石板。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是让他觉得说神的话也是甘甜的。这个事情现在在文明的国家，有一些国家开始真正在做了。他们怎么做哈？在英国，他们把大概七个月大的小孩的话，你家里如果有七个月大的小孩，你就可以到政府那边去领两本硬皮书，然后引回来做什么东西呢？他要你哈在不时不时的哈，把孩子抱在你的腿上，然后把那个书哈读给他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七个月大的孩子，事实上他的眼睛他还不认识字，其实这些事情对他来讲是并没有真正实质的作用。他真正的作用是，他以后看到了这个方方块块，这个称作书的这样的硬皮的东西，他就会联想到那个美好的时光。那个美好的时光就是有一双温暖的手把他抱在腿上，然后呢用抑扬顿挫的声音读给他听。他就是要建立这件事，他就是建立这件事情而已。好，那犹太人他们从小这样子教育的目的在什么？就是让神的话语跟甜美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犹太人小朋友他们从小是这样子在训练，所以他们到十三岁的时候啊，他们基本上来讲，他们因为小孩子这么小，他们怎么样他们读圣经呢？他不是用读的，他是用唱的。拉比唱过去，他们唱回来，像山歌对唱一样，就是唱过去唱回来，唱过去唱回来。在网站上面哈，有一个希伯来文的那个圣经的网站，它就是用唱的圣经。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当然，你可能听不懂希伯来文，但是那个唱的声音真的是我觉得蛮好听的。 他就是在这样的一种习惯，养成这样的习惯，所以犹太人的小孩到13岁的时候，基本上把整本圣经装在脑袋里。犹太人，我上次有曾经讲过，犹太人为什么那么聪明，有这么多杰出的成就，其实跟他们从小就是这样训练是有非常大的关联。好，所以呢，我们需要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种怀着那种很期待哈，那种说这种神的话很甜美的这样的心情哈，我们要来读神的话语。好，再来是亮光哈，神的话哈，我们诗篇119篇105节，我们一起来，你的话是我亮光，非常的重要。我们觉得我们眼睛可以看东西，其实哈，如果今天这个地方一点光线都没有，你的眼睛一点作用都没有。这件事情我在30多年前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教一个家教的学生，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那一天台北市停电，所以我那时候不知道，我走上他们的楼的时候，我才知道全楼是漆黑的，可是我已经下不来了，我就必须要摸黑一直往上走。那时候我才知道说没有光的时候那种情况多么可怕，我空有一双眼睛一点用都没有，一直走到快要到他的楼层的时候，他打开门在那边迎接我，我才可以看到一些微弱的光。当我重新看到光的时候，那种心情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所以30多年后我都还记得那件事情。神的话语就是那样的一种亮光，它能够在那种黑暗当中的时候让我们指出一条路来。好，神的话也是我们在苦难中的保护。我们一起来念119篇92节，我若不是犹太人，对这个应该有最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亡国2534年，这么漫长的亡国，他们受尽了迫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放弃希望，没有别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们紧紧抓住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带给他们希望。所以这个民族可以说是上帝的话语最好最好的见证。好，但是神的话也需要解开，因为必须要解开我们才能够看见神话语的奇妙。我们一起来119篇18节，求你，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谦卑下来，我们需要伏伏在神的面前，我们要静下心来说，我们是无知的人啊，我们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当你存着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的时候，很奇怪，神常常会把他的话语解开，然后让我们看见。好，神的话哈，这个下面那一句话也是一样的，好，我就不多说了。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渴望，我们希望成为怎样的基督徒？怎样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我非常的推荐尼托森弟兄的一本书哈，《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当中，这本书有看过人，可不可以举个手？还并不是很多哎，好，有一些，但并不是很多。我其实非常的推荐这本书。这本书是我大三受洗的时候有一个姐妹送给我的。这本书我开始读了之后，我觉得对我自己基督徒的生命有非常大的帮助。这本书它原来是尼弟兄在英国讲到的讲道集，所以它的原文是英文的，后来从英文翻成了中文，因此里面有一些比较欧式的句法。它里面哈是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子，他说，除了神的儿子自己之外，地上是否曾经有人实际活出这种生活？但借此问题我们会发觉，除了神的儿子自己之外，这句话正是这问题的答案。他前面是在讲登山宝训，然后他就问，这样的生活有没有人在地上能够活出来？他的答案就是说，除了神的儿子自己，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换句话说，只有神的儿子的生命才能够活神的生活，对不对？只有神的儿子，只有神能够过神的生活，其他的人没有办法。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长进的话，我们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我们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他自己的样子。好，那所以是 那个尼拓生，有人说是余成华哈，就曾经说过这个，那我也把这个话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里面他说，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将自己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我们其实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没有别的，就是我们里面神的那个生命越过越彰显，我们自己越过越衰微，只有这一条路。所以灵命要成长其实没有别的途径，既然我们要认识神，既然我们要让我们里面神的生命长大，所以因为一切关于神的事情都写在圣经里面，所以没有别的路，就是读经，然后再来就是祷告。所以不是读经就是祷告，祷告读经，读经祷告。祷告，关于祷告，我们其实常常犯的一个误解，就是我们把祷告跟祈求当作同一件事。其实祷告跟祈求不太一样，祈求的意思是我自己有些事情我能力非我能力所及，所以我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请神来为我成就，这是祈求。但是祷告不完全是祈求，祷告还包含别的东西。祷告包含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把我们的不行来告诉神，我们就向神倾诉，我们就向神认罪，就向神告诉神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觉得好疲倦，我们今天觉得心情非常的低落，我们就来告诉神。然后当然我们也要静下心来聆听神对我们的回应，神会借着他自己的话语，然后借着圣经，然后再告诉一下我们，就是那很多事情就会成我们的安慰。好，就是只有这两条路。那今天我们主要就来谈一下那个读经。我过去是在石门水库教会，我今天看到好多年没有见到的一些的那个好像是邱弟兄感谢主，看到他非常的高兴，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在我们的当中。以前我们在水库教会的时候，张志兴长老他自己讲过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因为是他自己讲的，所以我今天可以重复在这里哈。那张长老他是南京人，他到台湾的时候，他不是他们家第一个信主的，他们家第一个信主的是我们的师母。我们的师母非常的热心，他信主之后就非常的希望我们的张长老张伯伯他也能够信主，所以就非常的积极的要带他去教会。然后我们的他所用的一个诉求是说哈，如果说你不信耶稣的话，将来我们在天堂上就没办法相见了。我们张长老非常的聪明啊，他就顺着这个思路哈，所以他就很快的就顺服了，然后他也受洗了。受洗完毕以后，他就说：“我已经拿到天堂的护照了，以后我们就不会见不到了。”好，所以从此以后呢，他就不去教会了。那我们的那个师母哈，为了要让我们的张长老能够去教会，他就百般的那个求他。那他张长老就说，他就开始跟他谈条件了。他说哈，如果说每次哈，我早上我去聚会可以，下午的时候你就找人来跟我打麻将。所以为了要让张长老能够去聚会，我们的师母哈就千方百计的去找人来当他的牌搭子。哈，他真的是师母一点办法都没有。哈，可是上帝有办法。哈，经过了若干年之后，有一天，张长老在去出差的路上碰到了一个大车祸，这个大车祸几乎要了他的命。后来好不容易他命保留下来了，可是医生跟他说，你恐怕这一辈子就要躺在床上了。那张长老这时候觉得万念俱灰，于是他说他就开始他人生的第一个祷告。好，他这个祷告非常的幼稚，他的祷告是说，他说神啊，你是大大的神啊，我是小小的人啊，大人不计小人过。但是这样的祷告神听啊，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就借着一个草药郎中啊，就在一天之内让他能够重新起来行走。好，可是张长老自己说，他说那个草药郎中啊，此后也没有行过这种神迹了。所以真的是神借着那个草药郎中的手，让他在他的身上做了一件大事。可是这件事情之后，张长老就整个改变了，他就觉得说他的过去的时间完全是浪费了，所以他就非常努力的 就读经，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读经，甚至他去那时候他去永康街服事的时候，在车上啊，他就开始就用听的方式啊，听录音机的方式，好，就这样子，所以他很在没有花很多的时间，他就读经100遍，好，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说，你们每一个人哈，一年至少要读一遍圣经。我们当时哈用的一个是那个四大，就是召会聚会所的四大金刚何广明的一个叫做一年读经一遍，这个东西哈，它今天在网站上你都还可以看得到。可是如果你想要的话哈，我可以给你更好的东西。好，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它基本上是它的读经并不是从你不是从一年的1月1号开始读，它是从每一年的第一个礼拜一开始读，它一个礼拜只读6天啊，只读6天，礼拜天是不读的。然后就这样子哈，然后它分作新约跟旧约，旧约里面又分历史书、诗歌书、先知书，它每天都帮你排好进度。你如果按照这个进度，基本上一年读经一遍是没有问题的。啊，那我为什么说我做了一些改良？因为每一年哈的一月，每一年的第一个礼拜一不是同一天呢，所以每一年都会不一样。因此每一次哈，为了要等它的新的印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些焦急，所以我后来就自己用 Excel 做了一个表。这个表哈是这样子啊，你只要把那个一年的第一个礼拜一的日期填在这里，剩下它全部都不会帮你弄完。好，所以我用这个表的话，就可以不受它印刷的那个时间的限制。好，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写在2009年，我最后用到2009年。2009年以后，我就开始改变了一个方式，我就开始想到了另外一个方式哈。为什么会这样想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几乎每一个教会都有要人读经的那种读经计划，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些的鼓励，对不对哈？但是呢，每一次的结果是什么？每次就是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候，大家就是充满了悔恨跟励志。悔恨是啊，今年又过了，可是我的经还是没有读完。那励志呢，是明年一定要好好的，好，一定要读完一遍。好，可是每年就是这个样子。因此你最熟的就是创世纪，好，每年都从这里开始，可是总是出不了埃及，好，就是最大的问题。好，大家都在笑哈。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后来想说这怎么办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自己是念工程的，好，一件事情如果重复发生，一定有一个原因在，我就去找那个原因。原因是第一个，读的时间不对。理论上讲，我们应该要读经最好的时间是早晨，因为早晨精神最好，可是你早上你最忙啊，好，所以通常大家都不会选早晨，然后就选中午休息的时间。中午的时间你不是那么，它其实并不是说你这么的悠闲，它你也只有一个小时，然后你还要张罗午餐。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压力。因为你在一个公司做事的时候，你不希望被人家当成一个怪咖、不合群的人，对不对？好，所以啊，一年你好不容易坚持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有一个人就来跟你讲说，哎，你今年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跟我们一起吃过一次饭呢，啊，这样子好不好啦？哎呀，今天跟你的上帝请个假，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嘛。大家会不会碰到这种情况？好，然后呢，你去了一次以后，你就发现哈，心理学上的破窗理论真的非常有道理啊，一个那个房子哈，如果打破了一个窗子，你不去修补，人家以为这是一个没有人要的房子，就开始来丢第二块、第三块、第四块。有人就跟你说，哎，你反正已经破例一次了嘛，再破例一次也没关系啦。好，因此你就慢慢的你就读不完了哈。那这是午休时间也不管用。好，晚上时间是最长的，不过这只是一个假象。晚上啊，当你工作一天之后，你心里就会告诉自己说，啊，我已经忙了一天了，我要给自己一个犒赏，好嘛，那我就看看韩剧嘛哈，看完韩剧我有精神了，我就来读经啊。然后你要想做了什么，但是事实上，其实很多的时候，当你开始拿出圣经的时候，其实你的眼皮就说不出的沉重啊。还有一个很根本的理由哈，是还有一个很根本的理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其实读经不是为了上帝的好处，为是我们要自取能量。那你最需要能量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白天啊，是在白天，你要应付这么多的工作，这么多的挑战，到了晚上的时候，你马上就要进入安息了，你需要的并不是能量啊。所以晚上读经本质上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错误的。好，所以最好的时间应该是早晨啊。事实上来讲，这句话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我们常常讲，为什么叫晨更？ 就是要早上读嘛，哈。那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刚刚讲说，那个神的话语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我们把这个东西比喻作玛纳，对不对？玛纳有很多的特性，玛纳有几个特性哈。玛纳的一个特性是太阳出来以前你就要收，你不收它就化掉了。啊，玛纳还有第二个特性，它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罐头，玛纳不能做罐头，因为玛纳永远是到了第二天就会坏的哈，所以你一定要是新鲜的。这其实这是有属灵的教育训在里面。我们在读我们圣经，我们读圣经的目的真的不是为了上帝，是为了我们自己自取能量。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我们读圣经哈，有很多种方式，我这边写两种其实不对啊，事实上是那个尼托森弟兄有一本叫读经之路，读经之路里面写了十几种读经的方式。可是如果我们一年都读不了一遍，十几种就不必说了。好，我们只要谈那其中讲的两种就够了。一种是查考式的，一种是就是灵修式的。什么是查考式的呢？我们还是要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需要去有查经的这样的事情，我们需要去听别人解释圣经，我们也需要查考。好，这种情况下你就在圣经上面应该要有一些的每一批要有一些这样的注记。但是有另外一种是灵修式的，灵修式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维持你的灵，就是灵修就是修你的灵啊，就让我们的灵啊始终保持敏锐，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目的。那其实你简单的说，你就是为了亮光。这个时候呢，你的圣经最好是，这是尼托生的建议，最好你的圣经是空白的，不要写任何的字。我有一本圣经是我第一本圣经，那时候刚刚信主，非常的火热啊，那种起初的爱心，所以我那本圣经上面密密麻麻画的都是字啊。可是我以后读经，我以后灵修的话就不适合用这一本，因为打开它的时候，很多的往事就会回到我的脑袋里面，好，所以不适合。因为上帝要给我们的是全新的经验，我们要经验全新的他。昨天的属灵的经验啊，可以成为你今天的拦阻啊。如果某一个时候的那些的经验被我们高举的时候，他可以成为偶像的。所以神永远要全新的跟你说话，神永远要把最新鲜的东西告诉你。因此我们不能够去为自己凿出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上帝永远要用活水来供应给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新鲜的灵，我们要有在一种新鲜的情况下重新来认识神。好，这就是你看我们这样讲来讲去，说来简单啊，只有一个点，就是你要早晨。所以我们说灵修的要素归纳起来，灵修英文叫做 spiritual devotion， devote 就是专心致志，好，就是专心致志，你把你的全部心力集中起来，聚焦在一个点上面，这叫做 spiritual devotion。 灵修的目的就是这个。我们的灵就跟我们的身体一样，需要锻炼，锻炼之后让它的就像你的肌肉锻炼会坚强，你的灵也一样要更敏锐，那就是这个目的而已。好，所以它有几个要点。第一个，早晚重于长短，固定优于随性。早晚重于长短是说你是早上读跟你是晚上读，这个的差别比你是读长跟读短是重要的多啊。那读长跟读短也不可以讲到极限了，你说读短我每天只读一句，这个也是不会有效果的啊。但是我们不要讲那么夸张的啊，就是说你长短的重要性不如早晚，还有固定优于随性。你最好是养成固定的习惯，很多人会这个地方我就要说，你不可以跟着感觉走了。有时候你觉得说我今天心情好低沉了，我就不想读，不对，你的心情越低沉你越需要神的话。那我常常讲的一个例子就是挪威跟英国，他们曾经组了一个南极的探险队，大家一起要去抢到第一个在南极登陆的那样的一个殊荣。那最后是挪威这个探险队他们全胜而退，而那个英国那个探险队他们晚到了一个月，最后全军覆没，最后回程的路上碰到大风雪全军覆没。那最后大家归纳那个原因啊是什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挪威的探险队他们非常的遵守一个纪律，他们无论是天气好天气坏每天走一定的公里数。可是英国的探险队是跟天气的状况而定的，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会强行军想要走更多的时间 走更长的路来弥补他们前面的亏损。结果产生的效果是什么？是英国的探险队碰到坏天气的时候，有时候一困在这个营里面，一困竟然困长达差不多一个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坐困愁城，你看我，我看你，大家越看心情越低沉。可是挪威的探险队不是这样子，他不管天气好天气坏，他都走一定的公里数。人就是这样子，我们人的大脑的结构，当你每一次完成了一件工作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种 reward， 有一种那种被酬赏的那种感觉，你觉得完成了一些事情，这时候会激励你自己。好，他们就是这样子，好，就是一个一定的公里数，这样子一定的前进，一定的前进。所以这个点其实他们成功一个很重要的要素。那我们的灵修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也是需要养成一定的那种纪律。还有一个重心，就是亮光重于篇幅。你重要的点是说，你总是要在你今天所读到的话语里面，你要求神给你解开，好，让他你得到了亮光。好，这个结论，真的是老生常谈，就是要成根。可是早晨又是你最忙的时候，怎么变成没有解了呀？是不是？好，这样会变成没有解。所以我最后的时候就想了一个方法，说好，有没有可能，就用聆听来取代阅读。那聆听这个聆，是不是耳朵旁那个灵，是我们的灵，心灵的灵。我们的听觉跟我们的视觉有一些的差别，我们的听觉视觉，它的我们的眼睛看东西的时候，我们眼睛有一个特点，我们表面上我们一看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看到，事实上我们眼睛需要聚焦。其实我眼睛看这里的时候，我眼睛就不会看那里。好，大家明白这件事。你表面上你讲是好像你什么都看到，其实不是，你要 focus， 你要聚焦才看得到你要看的东西。好，那我如果我不想看这里的话，我只要这边都遮住我就看不到了。声音不是，声音是遮不住的，声音的话它可以绕射绕过来，好，所以声音遮不住。那还有一个是声音基本上它可以以背景的方式存在，好，这是它一个，这是它其中的一个点。第二个点是，如果说是这两种知觉，哪一种会让你比较专心？那答案是你的听觉。为什么？我想大家可以回想你自己小的时候，我们最怕的事情是什么？是听写，对不对？老师说今天这个题目我只念两遍，两遍之后你们通通的就看着办，所以你就很专心的听，怕生怕漏掉。好，你全神贯注的听，所以你生怕漏掉。可是视觉的时候不是，视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反正可以这次没看清楚再看一遍，所以你反而心中是比较松懈的，这是第二个差别。第三个，我们的听觉跟我们的情绪的连接比较强。我们的本来有一个大脑的图，今天就没有给大家看了。我们的那个人的，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很快让你的情绪引导到某一个方向去，是视觉比较有效还是听觉比较有效？答案是听觉。这个你非常的简单的证明，你去看，奥斯卡金像奖里面它有那种音效的特别的那种奖，如果你把一个影片，你看起来气势磅礴的一个影片，如果你关着那个关掉音响你再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搞的，好像走位了，对不对？好像差了 很大一截。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你很多的情绪是你的听觉在左右你。那这个还有别的证据，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有人睡眠比较不太好，所以我们需要听着某一些音乐，这种音乐叫做 natural music， 自然音乐。这种音乐是什么？像那个水滴在洞穴里面滴的声音，然后海浪的声音，或者是风吹过树梢的声音，有没有？为什么这些东西在你睡觉的时候特别有效？这些声音的节律开始出现的时候，你的人就开始安静下来，你的灵就开始安静下来。所以听觉跟人的这种听觉，跟人的情绪的关系是比较大的。还有最后一个的差别，这个差别反而是本来是他的弱点变成他的优点。你知道读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听过速读？有没有听过速读？有的人真的很厉害，他翻书是这样翻的，然后呢他这样就一目十行，就好像全部都看到了。那你有没有听过速听？你把那个录音机然后咻的转，有没有听过速听？其实心理学上有的，心理学上有研究，那它大概可以一点几倍，我忘掉具体的数字，但是不到两倍，好，不到两倍。 那有的人还可以听懂，所以就比较快了哈。但是你知道，你没有人可以到十倍，不要谈说百倍的了。好，这是绝对是没有的。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啊？特别是对于我们对圣经已经觉得有点熟的人哈，这其实是让我们学习谦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你所有的东西你是用听的哈，当我们很熟的时候，我们拿开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听过有弟兄这样做见证，说我圣经反正很熟，我一看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就翻过去，一看很熟我就翻过去了。可是你不是在赶火车啊，你今天是在跟神交通啊，你今天是在聆听神的话语，你干嘛要这么赶？这不是这样子，我们应该是仆人静听，我们要等候神的话语一个一个的出来。所以你用听的，你要乖乖的坐在这里，不管你今天读过他 N 遍的，你今天读过100遍的、1000遍的都没有，都是一样。你听的时候，你就乖乖的一句一句的听他把他这个走完。我自己有非常大的体会，我自己常常以为的圣经是怎样的，等我在聆听的时候，我去听的时候，发现说其中有一两个字，而且那是关键字，是不一样的啊。结果我常常听到了以前我听不到的东西，那完全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系的。好，那他。因为那个穆约翰牧师的那个鼓吹之下，所以我们从那个一天读，现在到一天读10章嘛，对不对哈？好，那我有一个我们西安堂哈，我在现在在新竹西安堂，我们西安堂有一个传道就跟我讲说，哦，他说他一天要读10章是有点点压力的哈，然后他就常常这样读哈，然后说他就必须要这样加快的速度，我就讲说。你不是在赶火车，你是在跟你的爱人谈心，你不是在赶火车。好，你这样的会产生一个不好的效果。其实你应该安静下来，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等候。因为我已经很熟了，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在期待他的下一句的时候，我有时候是他那句还没有出来，我先让我的心里面复诵一遍，等他出来的时候我再做一个比对。好，结果会发现很多我以前没有发现过的事情，甚至它整个的重点在哪里，我觉得会感受到不一样。好，这就是聆听的好处哈。所以我们自己的读经日程，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开发的读经日程是非常特别的。好，这是一个 Excel 的档案，你看不清楚没有关系哈。这里面其实隐藏很多公式，因为我们的圣经哈，我们有那个圣经1189章，每一章几分几秒的 database 的资料库。所以我每一个圣经放进去的时候，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数字哈。如果你一年要听完一遍的时候，你一天需要听多少时间你知道吗？你只要听14分钟就够了，很少哎，只有14分钟。然后我这边哈就是这样放的，每一天的时候我就放这些东西开始放，它放进去的时候，你放进去的时候，这个表你放进去，如果那个时间会超过，它就会亮红字。好，所以每一天放多少分量，就是放到刚刚好，就是放到刚刚好，当然一定会差一点，因为圣经你必须连续听，所以我们让，但是我们让这个误差不要超过20分钟里面不要超过3分钟，好，结果基本上就排除这样的一个圣经，因为圣经按照每一天要读一定的章节是不科学的，因为诗篇119篇弱弱等啊，诗篇某一个诗篇啊是只有两节的，这两个怎么能够等量齐观呢？所以你要花的是一定的时间跟神相处，好。啊，所以整个重点在于 enjoy， 就是你要快乐，就是你要喜乐，啊，要有 feel 哈，啊。所以我们所编出来的圣经，就是我们里面加上荒漠甘泉，加上圣经，加上诗歌，一天就是20分钟。这样的话，你一天20分钟，一年就一遍。我现在的话是每天我就，因为我每天要运动。每天早上起来运动30分钟，然后加上前面的暖身，后面的缓和运动，一天我大概有40分钟的时间是在处理这件事。运动非常的 boring， 所以在 boring 的时候我就同时的听，结果发现我就忘掉我在运动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在跟神在有一个美好的交通，所以完毕了我都觉得说啊已经完毕了啊，就是这样子很轻松的就结束了。晚上的时候回去帮我太太洗碗啊，那洗碗的时候也是一样，有时候碗已经洗完了，哎，我还没有听完，所以就顺便把水台擦一擦，所以太太也会很高兴哈。所以整个的时候就觉得说是充满了一种喜乐的心情哈。那其实亮光真的非常重要，我们配上荒漠甘泉就是因为亮光的缘故。 那我现在哈给大家听一小段就好了哈，《荒漠甘泉》的4月29号，麻烦帮我放一下。好，这一段大家可以闭着眼睛，我们闭着眼睛，我们来看神对我们说什么。
荒漠甘泉，4月29日，一直得胜。撒迦利亚书4章6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在历史中，我们看见神在许多事上似乎曾经失败，神所有的目的似乎错了方向，但是当我们举目远望，默察神在人间所有作为的时候，就看见神从来没有失败过，神是一直得胜的。属神的人如果得着世人所谓的顺利、富裕、亨通，在神看来却是失败，人所看为失败的，在神看来却是成功。我们查考圣经，观察人生，看见神好像曾经失败，在神看来却是成功。全能的神做工，不是按着人的计划，也不是按着人的眼光。那些被世人称为有所成功的人，也许在神看是完全失败的人。那些被世人看为无价值、无能为、无所成功的人，也许在神的道路上却是有所成功的人。我们真正的得胜，就是与神密切联合，站在神一边，拒绝我们自己。我们成功，是因着我们肯做别人所称为失败的人。我们得着财宝，是因为我们肯把我们的财宝放在神手里。我们胜过仇敌，是因为我们爱他们，也因为我们肯安静地让神去对付他们，接受他们的对待，当作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份旨意。神始终都是得胜的，神安静的似乎不做什么，其实神一直在隐秘中行其事。
好，可以暂停。为什么会讲到这一篇？其实在听这个的时候，事实上是在除夕之前，那时候那一天我刚好是要去台北，我要去四个教会，然后呢是要去拿的这些的圣经的辅具，然后去奉献给不同的教会，因为他们都授权了很多的那个诗歌啊或什么东西给我们。然后那天早上，因为我要搭最早班的高铁，所以我没有时间运动，因此我是在高铁上面听的。我在高铁上面听的时候，起身的时候没有注意，我刚刚听快要结束的时候，然后我突然觉得说，这是神在对我说话，所以我又再听了一次。然后听了以后，我更觉得说，我们在这个之前所做的那些努力，神在今天回应我。因为在那个之前哈，我原先在 IC， 在园区，我们有一个 IC 的公司，所以基本上的时候，事实上最早的时候是有人要拿我们的 IC 去做可燃机呢。那我们说做可燃机哦，做可燃机的话，我们这个就无法支持了。所以我们说饿死了也不做。但是后来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说，哎，你这不要这么，你不要这么急嘛，我们可以去问一下一些基督徒的企业家，问他们愿不愿意做圣经。人家能做可能就我们就可以做圣经啊。结果一问呢，问了一圈啊，没有人愿意做，他们说这个是不会赚钱的，所以没有人愿意做。所以最后是在我们那个小小的 IC 公司里面，一个小小的团队里面去做了一个圣经的播放机。你知道这个事情是这种事情是这个股东是不会同意你的啦，你 IC 公司里面去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不会有人会同意你的啊。所以这个中间也的确是如那些那个前辈所说的，这个东西是不会赚钱的。可是那天早上的时候，神就说，成功与失败是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的。 所以我基本上后来的时候，我一直非常非常的相信，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不管它多么的卑微，如果它是按照神的旨意在走的，其实我们只要注意神就好了，其他事情一概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看重的事情。好，我就把这个啊跟大家一起分享。总而言之，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跟神维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东西你没有别的路了。好，你要明白神的话语，就只有读经这一条路，只有读经祷告，祷告读经，这是以前那个张长老的口头禅。好，所以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这个，我今天就把这个来献给大家，谢谢。
我们祷告。